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如果你觉得现在阻碍你用上下一代超级人工智能的还是硅谷实验室里的那些技术难关，
或者说是训练数据不够多，对吧？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但如果你也这么认为，那你可能大错特错了。你想想看，你现在站在一扇极其科幻的大门前，门后就是那种能让你的企业效率直接翻十倍的顶级 AI。
嗯，非常诱人。
结果你突然发现，拦住你的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门槛，而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华盛顿特区 office 里坐着的政客，加上一张每分钟都在疯狂跳表的$5000账单，
甚至还有一项强制要求你安装一键拔管功能的监管法规。
哇，对，一键拔管，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魔幻？但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现实。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全球 AI 领域的目光正史无前例地汇聚在三个地方：
瑞士日内瓦、美国白宫，还有中国。
没错，今天早上我在仔细研读金晶镇律师发来的一份独家 AI 行业内参时，那种被现实猛烈冲击的感觉尤为强烈。
确实，这份简报里的信息量非常巨大，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不仅是要带你穿越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头条，更要穿透表象去探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所谓 AI 狂飙的时代，究竟是谁在真正掌握那些最顶尖模型的生杀大权。
说得太对了，很多人觉得技术就是一切，但其实呢，决定这些顶级模型能不能走到你我面前的是两扇非常隐形的大门。
没错，一扇是政府的审批，另一扇就是极其高昂的算力定价。
那我们不妨先从表面上看起来最热闹，也最具有全球共识色彩的地方看起，也就是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大厅。
日内瓦这两天可是相当忙碌。
确实啊，昨天和今天7月6日到7日，联合国第一次召集了193个会员国，就 AI 治理展开了一场全球对话。
这场会议的规格和象征意义真的是拉满了，
简直拉满了。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联合国这次特别安排了两个在传统意义上并不算科技强国的大使来担任共同主席。
对，萨尔瓦多和爱沙尼亚。
对，这种安排很有意思，感觉就是想传递一个信号，在 AI 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
是的，试图表明这是全人类的议题。古特雷斯秘书长甚至在会上划出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警告。
哇，他说了什么？
他明确指出，涉及司法、医疗、治安这些高风险领域的 AI 决定，最终必须由人类来负责。
这个可以理解，毕竟人命关天嘛。
但他还有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他说全球的数据中心必须在2030年前，也就是不到4年后，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
等等，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4年内？
对，100%。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 AI 儿童安全誓言，原话是任何孩子应该成为不受监管的 AI 实验对象。
这个誓言听起来真的很暖心，也很有必要。而且我看到简报里说，明天也就是7月8日会有一个大动作，
那个 AI for Good 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对吧？
没错，而且是由 Salesforce 的那个董事长 Benioff 还有卢旺达总统嘎嘎美共同主持的。
阵容确实很庞大。
但是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理想主义，让中小国家主导，193个国家畅所欲言。但这难道不像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社区居委会开大会吗？
居委会开大会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你看，大家都在广场上，每个人都拿着个大扩音器，大声表达着自己对未来社区的美好诉求，
呼吁爱护环境啊，保护儿童啊。
但实际上，谁都没有那扇铁大门的钥匙啊。
你这个没有钥匙的观察非常犀利，这正好呼应了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里的核心点评。
哦，他是怎么说的？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内瓦的这场盛会虽然画面看起来极其宏大，但它其实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就是个形式，
可以这么说。他形容这里不是在文件上盖章的地方，真正的 AI 国界线根本不是由这些道德共识划定的，而是被另外两股力量在死死把控着，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两扇隐形的大门。
对， 真正的钥匙在别的地方。
那就这就自然过渡到我们今天最硬核的话题了。第一把钥匙到底在谁手里？让我们把视线从日内瓦转到华盛顿。
这才是真正的看门人。
没错，只要你在科技圈，或者你平时哪怕只看一点科技新闻，你一定知道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OpenAI 的 GPT 5.6。
大家都在等这个发布。
对，业界预测的发布倒计时就在这短短的两周，从今天，也就是7月7日，一直到21日。
但目前的情况是它被卡住了。
是的，死死卡在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审批门外面。
这背后的推手就是白宫。白宫本周即将发布一个关于前沿 AI 发布的叫做自愿标准案。
对，我看了资料，这其实是去年12月2日特朗普那个行政命令的后续动作。
没错，虽然名字叫自愿标准案，但目前的情况是商务部长卢顿伊克正在实行一种事实上的许可制。
许可制，也就是不批准就不让发。
确切的说是逐验批准。据金金镇律师提供的信息， GPT 5.6 目前只能极其谨慎地开放给大约20个受训人的伙伴。
我的天哪，只有20个？
对，只有20个。而且一旦获批，它的定价方案也已经泄露出来了。
这个价格绝对会惊掉很多人的下巴。你跟大家具体说说这三个档次的定价。
好的，按每100万个 token 来计算，最底层的 Luna 版输入是1美元，输出是6美元。
听起来还行，对吧？
接着是均衡版 Terra， 输入2.5美元，输出直接跳到15美元。最后是旗舰版，也就是能力最强的 Solar 版本。
大家听好这个数字啊，
输入5美元，而输出高达惊人的30美元。
哇，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你看看这个局面，白宫居然管这个叫自愿标准，
是挺讽刺的。
如果商务部不点头，你连最顶级的模型那个登录界面都打不开，这哪里有半点自愿的影子？
确实没有。
这明明就是夜店门口站着一个极其严格的 VIP 保安在查身份证嘛。你不在那20个人的名单上，你有钱都进不去。
你这个夜店保安的比喻非常精准。金晶正律师在报告里也是这么强调的。在没有审批就无法开放顶级模型的结构下，自愿已经变成了100%的许可制。
这点对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无论你身在何处，政府审批已经成了阻挡最先进 AI 扩散的第一道无理闸门。你的技术再强，没有政府的放行条，你也无法触达最终用户。
也就是说第一关是政治审查。
对，但这还远远不够。就算你通过了保安那一关，进了夜店，你马上会遇到第二道闸门。
钱。
没错，就是足以让人瞬间破产的算力账单。
这直接引出了我们要探讨的下一个震撼弹，我愿称之为算力此刻。
Anthropic 刚刚祭出的价格休克疗法。
对，如果你最近在使用 Claude Fable 5，你觉得会感同身受。就在前几天，也就是7月1日到7日这一个星期，
也就是直到今天为止。
对，直到今天，Fable 5还是包含在正常的订阅套餐里的，企业用户甚至能享受到最高50%的免费限额。
听起来就像是新开业的自助餐大酬宾。
就是这种感觉，大家用得很爽。但是从明天7月8日开始，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直接从订阅中彻底剔除。
对，直接剔除。以后你想用，只能通过所谓的使用量积分来付费，也就是 pay as you go。而且价格你猜怎么着？
飙升的非常夸张，
简直离谱。输入直接涨到10美元，输出飙升到50美元每百万 token。 这是上一代模型 Opus 4.8 的整整2倍呀。
更狠的是，如果企业不主动在后台开启这个积分付费功能，他们之前买的标准企业席位会直接被封锁，连降级使用的机会都没有。
等一下，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业观察者，我非常不解。先给你免费试用一周，好，大家都把业务接进去了，然后突然关上大门，扔出一张天价账单。
这种做法确实很少见。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会让很多把核心流程绑在 Fable 5上的企业，他们的财务部门直接崩溃吧？
财务崩溃是一定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和全局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 Anthropic 也是被逼无奈。
哦，怎么说？
这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一场算力挤兑。
算力挤兑，就像银行挤兑一样。
完全一样。你想啊，随着现在 AI 代理，也就是 agent 型使用的爆发式增长，企业在后台的调用量已经彻底失控了。
也就是 AI 自己和自己对话，疯狂消耗 token。
没错，以前是人类打字问问题，速度很慢，现在是 AI 代理在后台一秒钟规划1000个步骤，算力池瞬间就被抽干了。
哇，所以 Anthropic 撑不住了，只能用暴涨的价格来限制流量。
金京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里发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警告，他说这早就不仅是个技术参数的问题了。
那是什么？
这是一场严峻的法律和合同危机。你想想，如果企业的法务和财务没有在今晚下班前紧急审查并修改系统里的默认模型设置，
那明天一早还在后台疯狂运转的自动化日母就会以每百万 token 50美元的速度直接把公司的年度预算给击穿，
瞬间击穿。这就是控制市场的第二道大门，通过残暴的计费机制来强行限制你的使用。
第一道门是华盛顿的政客，第二道门是硅谷的资本。这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物理限制加上财务限制。
那么当我们以为这就是全部的阻碍时，我们发现在全球视角的最后一块拼图上还有第三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
没错，这就把视线拉到了中国。
让我们来看看下周即将发生的大事。7月15日，中国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要正式生效了。
这项法规的针对性极其强，
非常具体。它直接把准星对准了虚拟伴侣、情感聊天 robot 这些极其拟人化的 AI 应用。
对，它提出了几个硬性要求。第一，强制性的 AI 身份标识，
就是必须明确告诉你我是 AI 不是真人。
没错。第二，使用时间提醒，防止你沉迷。第三，如果用户表现出极端情绪，系统必须有紧急应对机制，
相当于一种心理干预。这个逻辑和欧美那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截然不同。美国的逻辑是部门级指南和那种暗箱操作的许可制，欧盟呢，走的是基于风险的分级义务。
那中国这套暂行办法代表的是什么逻辑？
它代表的是非常明确的国家主导性规范。当 AI 的拟人化程度可能对社会伦理或者脆弱人群的心理造成冲击时，国家机器直接介入，强制设立物理红线，
不让你过度依赖。
对，一键终止就是保证人类永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那么把这三块拼图全拼在一起，日内瓦的空喊、美国的审批、 Anthropic 的天价，还有中国的红线，这一切对我们的听众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很关键。
无论你现在是准备在 AI 赛道上创业，还是在企业里做管理，或者你仅仅就是一个想紧跟技术趋势的普通人，面对这三座完全不同的大山，我们该怎么理解现在的局面？
金金镇律师在报告末尾给出了一个堪称终极洞察的精华总结。
哦，他是怎么总结的？
他明确指出，这三个体系，也就是美、欧、中，他们底层的逻辑是互斥的，绝对不可能用一张纸、一套标准去弥合。
也就是说，想做全球通杀的 AI 产品已经不可能了。
幻想破灭了。如果你选错了合规路径，你要么就是整个市场被直接封锁，要么就会面临上亿美金的巨额重设成本。
试错成本太高了。
太高了。比起天天去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监管条文，看清究竟是谁掌握着审批和定价这两大关口才是当务之急。
懂了，就是要看清大局。
没错，他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在今天，真正的护城河早就不是你的代码写得有多难多巧妙了。
那护城河是什么？
是经验、信任和数据。
经验、信任和数据这三个词真的值得所有人刻在脑子里。
确实如此。
让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极其烧脑的深度探讨。我们从日内瓦那场充满理想主义的全球倡议出发，看到了联合国宏大但却没有钥匙的愿景。
然后我们在华盛顿的看到了那根名为自愿实为严控的审批大棒。
接着 Anthropic 的价格休克疗法给我们上了一堂血淋淋的算力账单课。最后，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为了防范情感操控 而强硬划出的拟人化 AI 红线。
这一路走来，其实都在印证一个事实。
是什么？
AI 的竞争早就不再是实验室里极客们的代码游戏了，它已经赤裸裸地变成了国际政治桌上的博弈。
真的是这样，从技术垄断变成了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垄断。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基于这些冷酷的现实，我想抛出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去独立思考一下。
洗耳恭听，我最喜欢这种环节了。
你想想看，如果最前沿的超级 AI 模型，比如 GPT-5.6 和 Fable5，他们不仅需要政府严苛的安全审批才能放行，
也就是过了保安那关。
对，而且还需要企业支付连世界500强都感到肉痛的天价算力费。
那么真的是普通人高攀不起的价格了。
那么请你深思，我们曾经无数次梦想过的那个人人都能用上超级 AI 的民主化未来，它真的还会到来吗？
哇，这个问题很扎心啊。
还是说最顶级的 AI 能力将永远永远只属于少数的超级大国和超级巨头，而我们普通人或者普通的中小企业最终只能使用被阉割过的充满限制的廉价版模型？
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人觉得有些窒息。也就是未来的阶级甚至可能会由你能不能用得起 flagship AI 来划分。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隐忧。
太感谢你的梳理和这个直接龙魂的发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你在听完之后不要只是一笑而过。
是的，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个新的视角去观察行业。
没错，带上这个问题去审视你接下来看到的每一条 AI 沸腾的新闻，看看那把真正的钥匙到底攥在谁的手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